那么近日呢，川普总统身边的高级幕僚呢又发生了人事变动。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上周五呢宣布辞职，据称是因为反对川普总统任命纽约的金融家斯卡拉穆奇出任新的白宫通讯主任。那么川普总统近来对曾经是自己忠诚支持者的司法部长塞申斯也多有批评，先是对塞申斯回避通俄调查不满，那么星期一呢又发推特称说塞申斯因为通俄调查束手无策而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也是他的女婿库什纳向国会呢就做了书面的证实，自己在川普竞选期间呢与俄罗斯方面有过四次的会谈，称这些呢都是无关紧要的会面。那么斯派塞辞职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斯卡拉穆奇表示呢要对白宫啊进行严管，来防止白宫泄密，那么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总统与媒体的对立？另外另一个方面呢，川普总统啊又提到了总统赦免权的问题，也引发了争议。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报道。
近来媒体提问涉及总统是否会行使赦免权的问题，川普的律师团队说，虽然宪法给予总统广泛的赦免权，但是目前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讨论赦免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赦免的。
与此同时，白宫坚持说，媒体报道聚焦涉俄调查是被误导了。
美国人最关心的三大问题是移民、医疗保健和就业，而媒体最关心的三大问题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
国会两党议员也就俄罗斯调查发表看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敦促全面披露被美国情报截获的俄罗斯驻美大使向莫斯科汇报他与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的谈话内容。塞申斯是川普竞选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成员谴责有人企图对被调查者进行先发制人的总统赦免。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有关今天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这个施派塞这个辞职的原因咱们先来说说，当然这个公开的说法就是说他对川普总统任命了这个新的通讯主任叫做斯卡拉姆奇说表示反对，所以他辞职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其实这个发言人那个斯派塞啊，他原来就不是特朗普的人，他是共和党就是组织之内、制度之内的一个人，他跟那个特朗普现在的参谋长 Reince Priebus 是一个老朋友，原来是参谋长就是推荐他做发言人，可是他从他第一次就是他就职之后的第一次在美国的媒体的面前保护特朗普，他那个时候是明明说谎，说就是来参加、来观看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就职那些礼仪，比看奥巴马的或任何过去的美国总统的这些观众都多。从那个时候起，他说是变为一个全美国的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一种笑话，也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很滑稽的一个节目，就是那个星期六晚上那个实况转播，也是讽刺他。所以这个人那个施派塞，他一直是跟特朗普关系不是特别好，没有获得了他的信任，而且美国的媒体也不信任他，所以这几个月来有很多人就是估计或吃或早肯定要走人。突然间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白宫这个通讯这个新的主任那个斯卡拉穆奇，他突然间决定离开，我觉得可信性比较高，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可是这个是迟早的事情。
对，肯定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可能还是要做到这个八月份啊。这个斯卡拉姆奇，他是一个纽约的一个金融家，是一个金融界的一个人物。现在，川普要任命他做这个新的通讯主任了。他这个随后呢，就立刻表示说呢，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和步骤来防止白宫的泄密。他这个所谓这个泄密是不是有所指？另外，他如果采取这样更严厉的措施，说来防止白宫泄密，这会不会就是让川普总统和这个媒体之间的目前就已经很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加的恶化？
不见得。其实这个斯卡兰母体我是曾经跟他见过面，我觉得他是那个特朗普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他是绝对忠实于特朗普，现在忠实于他。他原来就是跟美国另外一个州的州长是支持他当总统，然后他是支持那个布什的那个儿子杰布布什，然后才变为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可是自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是非常积极的支持特朗普，他经常在 CNN 和别的那个主流媒体就是出现为了特朗普辩护，而且他的那个样子就是比较帅，他说话风度是特朗普所喜欢的，他喜欢跟媒体对着干，他是以这个为乐的。所以我估计在他的领导下，特朗普跟媒体的最起码特朗普的这个政权的公共形象会有所提高。同时的话，这个白宫泄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斯卡拉姆奇有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等一两个月就是拭目以待，如果没有就是那么多的那个泄密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有办法。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川普总统对于这个就是俄罗斯有可能干涉美国总统选举这件事。那么川普总统啊，最近这一个星期之内呢，就是对于司法部长塞申斯，那么这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忠实的一个支持者，而且是这个
非常忠实也非常早的支持者，
是非常早的一个参议员表示支持这个川普竞选，另外也是川普上任以后第一个宣誓就获得了确认宣誓就职的一个内阁官员。那么他说呢，说这个这是上个星期时候说这个塞申斯啊，他当时他没有说要自己和俄罗斯官员见面这件事，他要回避。如果他当时要是说回避的话呢，意思我就不提名他了。他当时没有跟我这样讲，所以我提名他了，他不应该这样做。那么他今天早上应该是又发表了一个又发了一个推特，
那
推特说你这个塞申斯现在对于这个俄罗斯这个调查问题啊束手无策，现在是说陷入困境了。感觉到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对俄罗斯干涉这件事呢，他有时候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模棱两可，但是呢又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担心。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要这样的敏感，这样的担心？
你问得非常好，很多美国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非常的纳闷。也有人批评特朗普说，你总是要求所有你的内阁所有的跟你工作的人要绝对的忠实于你，可是你并不忠实于他们。那个Jeff Sessions
塞申斯
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作为美国司法部的部长，他非得回避这个调查不可，这个是美国的法律，他得履行他的法律那个责任。所以特朗普对他的要求就是不回避，就是说明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说明那个特朗普对美国的有关法律是缺乏了解的。而且很多美国人也在问，为什么特朗普比较早也一直是反对多数的共和党的党员，而那么积极的支持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肯定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而且现在不只是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的过去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那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局长，所有的情报部门都一声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普京自己是下了命令让有关部门干预美国的竞选，为了让特朗普得胜。所以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没有足够的这些证据，这个是对美国的资历最深的情报的官员的一个比较大的侮辱，也让他们很愤怒。所以现在就因为这些，因为他怀疑他们的工作，美国的总统跟他自己的情报部门比较疏远。
现在呢已经报道出来的就是说他的儿子也和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人有接触，那么现在他的女婿也是他的这个高级顾问库什纳呢也在这个国会作证，是吧，有过和俄罗斯方面有过这样的一个接触。最近的媒体也在报道，就川普总统啊已经和他的法律团队来探讨这个总统的这个赦免权的这个豁免权的这个问题，而且他发表这个推特说总统有这个完全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豁免权，他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这六个月特朗普就是任总统之后，我们都发现他特别喜欢那个虚张声势，或者是威胁他的一些政治敌人啊，比如说他解雇那个联邦调查局的科米之前，他发了一个推特说，这个科米应该是希望我没有秘密的把我们的有关对话录下来，其实他没有录下来，后来他就承认。那你作为应该负责想事实负责任的一个美国总统，你这样子公开的威胁人是说谎吗？你不能说是说谎，因为你没有说你录下来，可是你知道你没有录下来，你说有可能你录下来，你是负起对美国选民的这些责任吗？特朗普还是用那个纽约新泽西房地产的开发商的很多这些措施来履行他的那个总统的这些责任，到现在为止没有成功过，所以他现在好像是暗示有关美国人说，哎，意思是说你没有把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因为我谁都可以原谅，我可以实行我的这个赦免权，我也可以赦免我自己，所以你就是浪费时间。这个只不过是很多有阴谋的媒体或者民主党，因为他们要美国人怀疑我选为总统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一个调查，他好像是这个意思。同时的话，在美国的宪法之下，总统的赦免权限到底在哪儿也不完全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律师，不同的美国的宪政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可是如果特朗普说总统是可以赦免他自己，这个就是说明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是个笑话。
戴博，我知道你对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批评呢也比较多。川普总统现在上任半年多了，他上任以后做的哪一件事你觉得你是愿意赞扬的？
我觉得最近他就是开始进行这些南海的美国的空军和海军的自由航行行动，我是挺赞扬的。原来他跟那个特朗普跟那个习近平见面，说就可以依靠中国为我们解决这个超核问题，我那个时候是反对的。然后特朗普比较快的意识到习近平或者是不会或者是没有能力这样子做，所以他改变了他的政策。我没有想到他会来得那么快，这个我可以给他点一个赞。
差不多还有30秒的时间，就是你觉得川普总统在未来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更大的这样的挑战难题？
是我觉得特朗普不说他的难题，如果他可以成功的通过一个对各方都负责任的一个税收改革的一个法案，他的支持率会提高。如果他可以想办法更新美国的基础建设，他的支持率也会提高。美国的所有的选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期望着这些。
好的，谢谢戴博。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